司马懿陈兵落水，给皇帝曹芳写了一份表彰，要削这曹爽的兵权。曹爽啊，简直都吓晕了。正在无计可施之时，他那智囊来了，桓范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说是现在司马懿已经反了，您呐，赶快保着圣驾到许昌，然后您调兵遣将，兵伐司马懿，为国除奸呢。啊！曹爽听到这会儿，他瞅着这桓范，你说什么？你让我调兵伐司马懿？正是。哎呀，我哪打得过司马懿呀？再说，我上哪儿调兵去？哪儿有兵啊？哎，桓范一皱眉，大将军，我为什么让您保圣驾幸驾许昌啊？许昌啊，兵精粮足，从粮草上来说呀，能够支持十年八年也吃不完，而且那儿有很多兵将。哎呀，曹爽摇了摇头，许昌那点兵哪能打得了司马懿呀？桓范听得这会儿一愣，什么打不了司马懿？大将军，您不看一看，这儿有这么多的大臣，天子又在您的身边，您官拜大将军，不单单可以说调动许昌的人马，您可以调动青州、冀州、并州、幽州各州人马呀。您借天子之名讨伐逆贼司马懿，名正言顺吊民伐罪呀。大将军，这时候您可不能迟疑了，您可不能举棋不定啊。桓范都急了。曹爽一听，哎呀啊，我保着皇帝上许昌，然后我调动各路人马伐司马懿，正是。哎呀，不行啊。桓范一听，怎么了大将军？怎么不行啊？哎呀，你怎么就不想一想，我的家眷在洛阳城内呢？我们兄弟几个人的家眷都在洛阳呢，我怎么能上许昌啊？啊！桓范一听愣了，大将军，您不上许昌，想上哪儿啊？你没来的时候啊，我们哥几个这儿合计呢，是不是我们把自己捆上，去见见司马懿，求他把我们饶了就得了。什么？桓范听得这会儿，抢步上前，咔一把就把曹爽的马交环抓住了。大将军，您想自投罗网啊？万万使不得呀！你们兄弟几个人要是自服去见司马懿，是准死无活。您别看您的家眷在洛阳呢，那不要紧，只要您调来兵马围困住司马懿，他绝不会杀害你的家眷，家眷也保住了，您的这个将军职位也丢不了，而且您还为国为民立了大功。大将军，这时候您可不能迟疑了。哎呀，说的这会儿，桓范回头看了看那些随驾的文武，你们倒说话呀，我说的对不对呀？你们怎么不劝劝大将军呢？众文武这么一听，嗯，桓范先生说的有理呀，可也倒是啊，这倒是个办法，要不咱们保圣驾奔许昌吧。桓范点了点头，大将军，您听见了没有？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了，这个地方离许昌并不远，用不了半日之功我们就赶到了，到那儿之后兵也有了，粮也有了，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。用兵讲究兵贵神速，现在是速则生，迟则亡，您可不能再犹豫了。 曹爽看了看桓范，又瞅了瞅身边他这几个兄弟及那些文武，他把嘴一咧，哎呀，你们都别逼我了，让我再好好想想不行吗？正在这功夫，由远处飞来两匹快马。哎呀，大将军，你看，又来人了。谁来了？曹爽战战兢兢的往远处这么一看呢，果然来了两个人，是徐允和陈泰。这俩奉司马懿的将令来劝说曹爽来了。他们下马之后也是先见将，然后给曹爽施礼。大将军，您这是要上哪儿啊？曹爽这么一听，上哪儿？哦，这不是吗？桓范先生以及这些文武给我出主意呢。司马懿现在反了朝廷了，他们让我到许昌去调兵遣将，兵伐司马懿。嗨，徐允、陈泰一笑：“大将军，您这又何必呢？我们是奉司马太傅之命来劝说您来了。”曹爽一听啊，身子一摘尾，差点肩膀上掉下来。是司马懿打发你们来的，您不必紧张。司马太傅没有伤害您之意，只是说您呐兵权太重了，想要削掉您的兵权。再说了，司马太傅也没有反朝廷啊，他只是陈兵在洛水，在那儿等着您呢，您干嘛跑许昌去啊？我们劝您呐，您赶快回洛阳吧，回洛阳见见司马太傅，然后您好居家团圆呢，哪有把家扔到洛阳您跑到许昌去的道理？干嘛去呀？曹爽一听言之有理呀，刚才我就说了，我走倒可以，可我那家眷怎么办呢？哎，我说二位，司马懿真的不想杀害我家兄弟？真的呀，要不然干嘛打发我们两个人来劝您回去呢？您别瞎闹了，赶快走吧。可把旁边站着的桓范给气坏了。都，他冲着徐允和陈泰大吼一声：你们两个一定是司马懿的心腹啊，想用稳军之计把我家大将军诓回洛阳。大将军，不能回去，咱们赶快走。说着他又抬起手来了，看那意思啊，桓范要扯着曹爽马的交环，要把他给拉到许昌去。哎呀，桓范先生，人家二位大了远来了，这不是也是一番好意吗？你听一听，等人家把话说完喽，你可不能听这两个人的话呀。就在这功夫，那尹大木又赶来了。赶来他见过驾之后，啪把司马懿给曹爽写的那封书信交给曹爽了。尹大木所说的和那徐允、陈泰是一样啊，大将军您别瞎跑了，司马太傅并不想加害您，方才这二位可能把话都跟您说明白了，我呢虽然是后赶来的，司马太傅让我把这信给您送来，在写完信之后，太傅当着我的面是指洛水为誓啊，他都发誓了，绝不能害您，您赶快啊保驾回洛阳吧。旁边那桓范一听，气得苍啷一下把佩剑抽出来了，他横剑站在这仨人的面前：你们三个再敢胡言乱语，蛊吓我家大将军，我就斩了你们。曹爽急了：嗨嗨嗨，桓范先生不要如此嘛，人家也是一番好意。哎呀，大将军，这是什么好意呀？您赶快走吧。这个这么说，那个那么说，把这曹爽给闹得，他骑的马上瞅瞅这些人，哎呀，这些位劝说我的主怎么都俩脑袋呀，感情曹爽晕了，眼都花了。他一想，行了，你们都别劝了，等我回到帐中好好的想想再说吧。他一拨马走了，圣驾他也不管了。那么这皇帝曹芳
在旁边那愣了这么半天，他干嘛呢？他比那木头桩子强不了多少。这小皇帝才十几岁，他这么一听啊，这两边他谁也惹不起。当然要说他向着，他是向着曹爽啊，那是他们家的人呢。可是他又怕司马懿，所以说两边惹不起，这皇帝也都木那儿了。众文武一瞧，大将军回帐想去了，那咱们把皇帝送走吧。他们就把皇帝啊给送回御营去了。这曹爽呢，曹爽回的大帐是受了罪了。你瞧他在帐里这通折腾，他先把身边的这些亲军小校全由大帐里给轰出去了。现在该吃饭了，人家把酒饭早就给他摆好了。他瞅了瞅，吃的喝的可全不错，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河里浮的，草坑里蹦的，呵，山珍海味全都有。可是这位曹爽将军呢，一口也咽不下去，他脸涨得通红，脑门子上青筋蹦老高。怎么了？他想心事想的。曹爽心想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上许昌，我家眷怎么办？我去见司马懿，那么他要杀了我呢？哎呀，司马懿真能杀我吗？可有人告诉我，他已经指落水为师了。他说的可挺好，是要我的兵权呢。那么万一要了我的兵权再杀了我呢？司马懿只要能把我的命留下，我心甘情愿把这大将军的军权呢就让给他，我在家享两天清福就得了。哎呀，司马懿能不能答应啊？哎呦，你瞧把这大将军曹爽给急的，蹲蹲站着，趴趴卧卧，怎么待着都不合适啊。最后啊，他左手抱着印绶，右手提着宝剑，蹲在地上，他哭了。这功夫大帐口外还站着好几个人呢，谁呀？就是他那几个兄弟。他那几个兄弟本想进来给他哥哥出个主意，又出不出什么好主意来，因为曹丕这几个兄弟呀，比他这哥哥曹爽还饭桶。就在这功夫啊，远处走来一人，正是还饭呢。他把曹丕他们推到一边，一挑帐帘就进来了。大将军，哎，大将军哪儿去了？还饭注目一看，哦，在这儿蹲着呢。大将军，您想好了没有？眼看天都快亮了，您已经都想了一夜了，再也不能迟疑了，再要迟疑，一切就全完了。这曹爽听到这儿，一挺身站起来了。桓范这么一瞧，哎呦，大将军满面泪痕呐。只见曹爽啪把印绶往桌子上一摔，嘡啷把宝剑扔地下了。我想好了，哦，立刻拔营起寨，不，我哪儿也不去了，我回洛阳，我心甘情愿把大将军的军权交出，只要司马懿能饶我一条活命，使我居家团圆，过个清闲太平时日，我曹爽终生大愿足矣。桓范听得这会儿长叹一声，转脸就出了大帐。来到帐外，他是放声痛哭啊。他哭曹真，骂曹爽啊。哭曹真干什么呀？曹真一生自命不凡，傲慢自负，没想到养了这么个窝囊废的儿子，就这曹爽这匹驽马与犬势相同，就是一口猪一条狗，还是个贪生怕死的赖皮狗，我们全都毁在他手里了。任凭这桓范怎么哭怎么骂，这曹爽是不管这套了， 他是决心向司马懿交印投降了。他派人先把这陈泰和徐云找来，呵，向这二位啊献了一番殷勤。您看，您二位大老远的跑来了，给我传来这么一个口信儿。既然太叔不加害我，那行了，我心甘情愿把印绶交出，只求得呀，让老太傅放我一条活命，使我们全家能够团聚，我就感恩不尽了。陈泰看了一眼徐允，两个人点点头，嗨，大将军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在太傅面前给你多进美言。哎呀，谢过二位。贺他双手捧着这印绶，刚要交给陈泰，从旁边过来一个人，大喊一声，一下子就把曹爽的胳膊给抱住了。哎呀，主公，这印绶交不得呀！把曹爽吓一跳，他以为又是还饭呢。还饭这回是彻底泄气了，甭说劝他，连瞅他都不瞅他了。那么过来这个抱他胳膊的是谁呀？主簿杨从啊。主公，不能交出印绶，您要交出去就等于把您项上的人头交给司马懿呀，你的命就没了。一旦交出印绶是准死无活，您还是听还范先生的话吧，咱们杀了这个陈泰和徐云，我们马上保着圣驾去投许都。曹爽一听，你瞧又来了，你是诚心害我呀，是怎么着啊？你没听人家这二位说吗？要在司马太傅跟前给我进些美言，我不回洛阳居家团聚，我上许都干什么去呀？你给我闪躲在一旁吧。他一把主簿杨从给推一边去了，把主簿杨从气得眼睛都红了，扑通一下坐在地上，半晌无言，把这人给气傻了。陈泰徐允就不搭理这些了，人家抱过印绶，转身就走出大营去见司马懿去了。嗯，曹爽啊，这心里算踏实点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自己折磨自己想了一夜，终于想明白了，还是得回家呀，啊，收拾收拾咱们走吧。说着话他就出了大帐了。出帐来一看呢，除去他们兄弟几个人，还有他那几个走投无路的谋士在他旁边那儿站着，剩下没多少人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感情曹爽交出印绶这消息一经传出，所有的士卒这么一听，什么曹爽交印投降了，那咱们散了吧。呼啦的一下子，不是说兵败如山倒吗？兵散也如流水啊，全跑了，还剩下那么个十几个士卒。曹爽一瞧，嗨，剩几个就不少，司马太傅要是饶了我这条命，我以后就回家赋闲享清福去了，要那么些人干嘛呀，怪费饭的。来啊，给我带马。谁给他带马呀？谁理他呀？那没关系，我自己带。曹爽上了马了，带着这二三十人就奔洛阳来了。那皇帝怎么办？皇帝就跟着他呗，也得起驾呀。来到洛阳桥头这儿，咱们一瞧，嚯，司马懿列着大队人马在这儿等着呢。这位司马太傅是一马当先呢，金盔金甲，好不威武。列队在这干嘛呢？接曹爽啊。谁接他呀？接圣驾，主要接的是皇帝曹芳。等把皇帝的圣驾让过去之后，曹爽这波人才过来。曹爽老远就把那嘴咧开了，干嘛呀？他想跟这司马懿递个稀罕，打个招呼，献点殷勤。他那斜肩谄笑的那相，人家司马懿本把脸甩过去了，甭说跟他打招呼，连瞧他一眼都没瞧。曹爽几个兄弟像夹尾巴狗似的，由打司马懿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。还饭的马过来了， 您别看司马懿没搭理这曹爽兄弟，他可跟桓范打了个招呼
啊。桓先生，你报信报得很快呀，怎么你也随着曹爽回来了呢？
哎呀，桓范连头都没抬呀，他有什么话好说呀？耷拉着个脑袋往前一催马，跟着他那主公曹爽进了城。来到城里呀，桓范啪把马头一拨，穿小胡同回家了，回自己家去了。曹爽呢？曹爽也回家了。进门来看见他媳妇儿，呵，抱头先哭一场。这能耐他到县城，还没哭完呢，就听外边咔嚓一声，把曹爽吓一跳。出什么事了？现在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。你别瞧他把这印绶交给司马懿了，曹爽那心一直在喉咙口这儿提着，他就怕司马懿一变脸杀了他。有人来报启禀主公，咱的大门让人给锁上了。
是吗？
曹爽跑出来扒门缝这么一看，可不是吗？一个头后头的大个铃铛锁把他这门给锁上了。不单单锁上他的大门，司马懿呀、还调遣了800居民百姓把这曹爽的家给看起来了，一天三班倒，你想跑也跑不了。曹爽害了怕了，赶快问他几个兄弟，我说这司马太傅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把咱们大门给锁上了？而且周围这邻居住户都轮着班出来看着咱们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是不是要加害你我兄弟？他向他这几个兄弟问计，问他这几个弟弟，还不如问那烧火棍呢。这几个什么也说不上来，光剩了哆嗦了，比他哥哥曹爽还紧张啊。曹丕想了一想，哎呀，这也说不定啊。哎呀，曹爽一听，什么说不定？那咱不是就完了吗？这个您别紧张，我看这么办得，咱们试探试探司马懿，看看这位司马太傅是不是要害我们。曹爽点了点头，怎么试验呢？咱就说呀，咱家没吃的了，您写封书信派人给司马懿送去，跟他借点粮，他要借个咱们呢，就说明他没有害我等兄弟之心。如果他要不借，那可就菜刀剃头悬了。这曹丕怎么总说这词儿？他不学无术，他哪说得出一句整装话来呀？曹爽这么一听，这话倒有理，但是要不借可怎么办呢？那咱们兄弟几个人就得跪在司马太傅跟前苦苦求饶啊。曹爽一听，好，试试吧。呵，他写了这么一封书信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了，跟司马懿借粮。哎，这司马太傅真不错，借给曹爽粮食100斛啊，好几大车给他送来了。哎呦，把这曹爽给高兴的呀，俩手拍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。哎呀，他左手拉着他兄弟曹丕，右手拉着曹顺，你们看见了没有？司马太傅并没有加害我等兄弟之心。哎呀，咱们跟他一借粮，他就借给咱们了，看来真的是放我兄弟一条活路啊。我琢磨着司马太傅也不忍下手嘛，啊，我弟兄从此无忧矣。哎，我说主公啊，那大门可还锁着呢，粮食搬进来之后接茬又把门锁上了。曹爽一听，锁着锁着呗，那更保险。嚯，曹爽几个兄弟一点负担都没有了，该吃吃该喝喝，闹了个挺乐呵。司马懿给他送粮食，真的想给曹爽一条活命，哪是啊？司马懿用了一个稳军之计，他先把曹爽稳住，留出点空当时间来呀。司马懿太傅啊， 正在审讯他那几个智囊呢，把曹爽手下那几个心腹人何燕、桓范、李胜、毕轨、丁密、邓阳，还新增加了一个宦官张当，司马懿把他们全抓起来了，释反曹爽的心腹人无一漏网啊，把这些人抓齐了之后，加上曹爽一家以及他的三族亲友一并推上市曹问斩，把曹爽的家产财物尽抄入库，然后出榜安民。安民干嘛呀？啊，这些日子洛阳乱得不像样子了，朝里出了这么一件大事，黎民百姓能不慌乱吗？大家见了这个布告，心里头全踏实了。没有几天的功夫，这洛阳就恢复了正常了，平静下来了。那么曹爽手下原来那些官员呢，司马懿让他们是各负其职，绝不加害，该干嘛还都干嘛。都处理完了，司马懿这才上殿奏本，得跟这皇帝曹芳说一声。皇帝曹芳这么一瞧，哎呀，老太傅，您为国出奸功劳太大了。曹芳嘴里是这么说呀，心里头蹦蹦一劲打鼓，他怕司马懿，不知道跟司马懿说点什么好了。他立刻加封司马懿为当朝宰相，赐九锡。司马懿啊是坚持不受，丞相他也不当，九锡他也不要。这司马懿可真够高明的，挨骂的事儿一点不干呢。别看他不当宰相，不受九锡，可是父子三人呢，从此统领国家大事，曹魏朝中一切军政财文的大权都归了司马父子了。司马师和司马昭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，这十几年憋得够受啊。哎，爷儿仨坐静了这么一想，说是把曹爽虽然给除了，可是周围的这些州郡还有没有曹爽的禁足啊？司马师猛地想起来了，父亲，有啊，现在在雍州，镇守雍州的夏侯叔侄就是曹爽的禁足。夏侯叔侄谁？夏侯霸和夏侯玄。那位征西将军夏侯玄，您可不能不防啊。夏侯怎么会是曹爽的禁足？当然是了，曹操曹孟德不是原姓夏侯过继给姓曹的了吗？人家是一家人呐，夏侯霸与曹爽亲如兄弟。据孩儿所知，他们过去往来十分亲密，现在咱们把曹爽杀了，夏侯叔侄能不知道吗？他们一旦得到消息，立刻就能在雍州谋反呐，那就能成为你我父子心腹之患。父亲，您可不能不防啊。司马懿手捻着胡须点点头，我儿言之有理，但是你们兄弟也不必担心夏侯叔侄谋反，待老夫将夏侯玄、夏侯霸招进洛阳议事，趁机动手，剪草除根。